我们向你求恩典，你叫我们可以来理解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用你的话语来生活，教导我们，正如你教导你的第一门徒，以你的名祷告，阿门，请坐。当我们继续来讲这一系列讲道，根据哥林多前书章节。本日的主讲是我拥有我的权利。你是否想过自己的权利？你想过自己的权利被侵犯，然后你为自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战斗吗？你是否想过自己在家庭、教友团体或职场中、国家中所拥有的权利呢？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可能会想，保罗，你为什么要放弃你所有的权利？你疯了吗？我们今天的我们是这么习惯要记得和守住自己的权利。在大学里，我们都被鼓励去为自己和别人争取权利而积极发声。屏幕上有一些人权口号：尊严、自由与正义属于所有人。无论职业，无论高低，我们都应获得公正对待。站起来，挺起身，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我们被世界人权宣言所教导，普世人权是人生来就拥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性别、国籍、民族、语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这里列举了一些，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三条，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第19条，人人都享有意见和言论自由权。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活在一个叫做表现性个人主义的时代。表现性个人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你独特的内在自我和情感才是真正的身份，而你的满足感来自于真实的发现并表达这个自我。如果你认同表现性个人主义，那么你会认为，个人表达自主性和自我探索的权利，比对家庭、社区或宗教传统的责任更重要。做真实的自己才是最优先的。你有权按照自己定义的方式去被接受、被肯定、被认可。你有权让反对的人闭嘴。鉴于我们的背景，我们或许会问，保罗，你究竟在说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而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或许应该想一想，1世纪的哥林多人会如何解读这些呢？他很可能会看到保罗在拒绝与哥林多教会建立庇护人与依附者的关系。在哥林多这样的希腊罗马城市中，富裕的庇护人会向其依附者提供食物、金钱、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其他服务，以换取忠诚、政治支持和军事服务。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在我们的世界里，富有的捐助者为政治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当政治候选人当选以后，捐助者就会回来索取回报。哥林多人会听到保罗说：“哥林多教会，你们不是我的庇护者，我不是你们的依附者。为什么不呢？”他们可能会这样问。第8章中，我们上周看到。保罗一直在讨论关于祭过偶像的食物。 有些觉得自己懂得多的人会认为，他们有权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即使这可能成为良心软弱之人的绊脚石。良心软弱之人，正是那些自我认同脆弱、归属感匮乏的人。因为他们自我认同脆弱、归属感匮乏，他们没有能力去，他们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会动摇。第九章中，保罗以自身为例，他不是在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而是以自身为例。他通过17个反问句反复强调一个核心，为什么他甘愿放弃所有权利。如果你能理解，我将会非常高兴。而保罗确实拥有着这么多的权利。保罗提出他第一个使徒的权柄，他预期每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当然。我不是自由吗？当然。我不是使徒吗？当然。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吗？当然。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当然。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在主里这是我做使徒的印证。保罗的提问是在提醒哥林多人他们早已知晓的事实，他拥有属灵身份，在基督里得自由，他有属灵呼唤，他是使徒，他奉神差遣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为教会奠定神学根基。他有属灵经历，他亲眼见过复活的基督，这是当时使徒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还有属灵果效，那就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本身的存在，那里充满着被圣灵改变的人，这一切就是对他使徒身份真实可靠的印证。你我可能会说，我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的生命蒙召，我们亲身经历复活基督同在，我能向你展示我事工的果效，我忠心奉献，因此我有权利，我有权利获得尊重，有权利被听倾听，有权利投票，有权为失望合理化，有权发怒，诸如此类。我有这些权利吗？保罗还没说完，他继续阐述他的基本人权。九章三节，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在四到六章中，保罗希望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得到当然的答案。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当然有。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他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当然有。这里的基法就是彼得。其他使徒以及耶稣的弟兄如雅各都带着信主的妻子同行。有些人认为这些夫妻就像一起服侍的团队，在希腊罗马的背景下，信主的妻子们可以去牧养和教导家中女性，因为只有她们才能进入女性所居住的内室。都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保罗和巴拿巴受安提阿教会差遣，踏上了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在这次旅程中，他们没有抵达哥林多。问题在于，他的问题是，难道只有我们才需要靠体力劳动养活自己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获得经济支持吗？好让我们不用分心，只专于传扬福音。 当然，保罗有这个权利。接着第七节中，保罗引用了三个哥林多人日常劳作的实例。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士兵出征时无需自备粮食，农夫享用自己葡萄园结出的果实，牧人饮用羊群采出的乳汁。每个人都应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意味着什么？保罗作为神军中的战士，作为神葡萄园里劳作的人，照管神羊群的牧者，保罗有权从教会获得经济支持。我们的基本人群有哪些呢？我们来看第23条，世界人权宣言。人人有权享受同工同酬，不得有任何歧视。所有劳动者均有权获得公正和优厚的报酬，以确保其本人及其家庭享有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必要时可辅以其他社会保护手段。因此，你可能今天可以告诉人，我的牧师是这样讲的。哥林多人大概也在说，好了，保罗，够了。你有使徒的权利，也有基本的人权，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保罗还没说完。8到14节，保罗从基本人权转向圣经上的权利。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这样说吗？神的书面话语是神子民在信仰和实践事物中至高的权威。他告诉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生活。他说了什么呢？正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串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是引至《生命记》25章4节。这对我们今天来讲可能不常见。牛会拖拽一个沉重的、通常呈轮状的物板，就是拖力板，来踩踏谷物。这个装置通过中央力柱固定，牛拖着它走，用蹄子压谷物。他在劳作时要被允许进食。保罗补充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刀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着野刀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回到生命记24章和25章，神彰显了他对穷人、劳工、寡妇、外邦人和异处的关怀。这些章节肯定了所有人类乃至于牛的尊严和福祉。神连牛都关注，更加看重人类。牛在劳作时尚能享用谷物，何况像保罗这样的使徒，岂不更能在传道事工中获得恩惠？11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其他使徒传道者曾经途经哥林多，在当地服事时有获得哥林多人物质上的支持。诚然，若保罗是首位在哥林多播种福音之人，他理应成为他们经济支持的对象之一。 第十三节，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就吃殿中的物吗？”当我们阅读旧约时，我们会发现那些在耶路撒冷圣殿中执行神圣仪式的祭司，他们的食物来自于祭品。接着，我们来到他论述的顶点，第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亲自如此吩咐。这些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他并非提出建议，而是发出命令。在哪里呢？在路加福音十章七节，你们要住在哪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这个原则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和马太福音第十章中再次被强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中也再次强调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保罗引用了生命记和路加福音的经文。你能听见哥林多人发出哀叹声音，够了。也许你也已经哀叹说我们够了，我们幸福了。也许你能理解哥林多人的感受，你也有家人或朋友会争辩到死，直到你精疲力竭地说，哦，行了行了，我已经明白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们中有些人在笑了。保罗在第十二节后半节阐述了他要强调的观点。为什么要对我们应有的权利说不？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到凡事忍耐，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这是保罗的动机。尽管他在各个层面都享有权利，但他仍然会放弃这些权利，因为他肩负着更崇高的使命。这个更崇高的使命是什么？就是绝不以任何方式阻碍耶稣基督福音的传播。保罗绝不愿意阻碍他人归信耶稣。保罗在城市中心传道，那里的游说者随处可见。其中有些人利用他们的口才谋取名利，另一些人则在巡回各城时从追随者那里敛取巨额财物。保罗刻意与这些游说者划清界限，他不想让任何人认为他是为了钱才这么做的。今天我们或许会说，我不愿意成为那种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篡改福音、操纵潜在捐赠者的成功神学讲道者。保罗的抉择植根于耶稣本身。保罗被耶稣基督自我虚己、自我奉献、自我牺牲的榜样所吸引，他就想学习耶稣的榜样，成为他，因为这个榜样主宰着他的生命。耶稣为拯救世界献上了自己，保罗也必须为拯救尽可能多的人奉献上自己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要爱人、要侍奉人、要传扬福音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以炙热之心去爱，以全心全意去服侍，以慷慨之心去分享。保罗在第八到第十章 展开的全部论述告终时，他仍要对哥林多人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和我能否也这样说呢？我们能这样对我们的家人、同事、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这样说吗？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可能不能完美的活出基督，但如果我们生命中有效法基督，是应该的。保罗在第15至第18节中继续谈论他的榜样。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宁可死也不愿在传道时受制于赞助者。保罗说，若他开始将传道视为对哥林多教会的义务，只因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他的夸口便会落空，他绝不成为任何教会的附庸。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说：“我传讲福音是出于神圣的驱使，出于圣洁的约束，它压迫着我，在我心里面熊熊燃烧。在别处，保罗说：神的爱催逼他，是基督的灵在他里面激励他，并予他力量。”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耶稣以主耶稣为夸口，他以甘愿牺牲为夸口，他夸耀神凭恩典借他成就的事工。他夸耀的是神为彰显他荣耀所成就的事。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如果我出于自愿而行，就会获得报酬。然而，若我并非仅凭自愿行事，而是受神对我生命的呼召所约束，那么我不过是个管家。一世纪这个词"管家"职分，指的是掌管家里的事务。保罗将这一个作为比喻，表明神已经将这一项职责责任托付给他，他必须忠心履行，那就是传扬福音。哥林多前书4章1到2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保罗奉他唯一的主人之命行事。那就是耶稣基督。无论此事是否带来物质利益，都无关紧要。对保罗来说，他的赏赐并非来自世人，而是来自他的主人，主耶稣基督。保罗免费传道，使人得自由。保罗用自己的榜样在提醒哥林多人，当福音的拓展受到影响时，你们怎么还能不愿意放弃吃牛排的权利呢？保罗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只为让更多人能在基督里得着自由。他提醒哥林多人，你们也应该放弃这些世俗上的东西，来为了福音的拓展。 在公元一世纪的背景下，如果你拒绝参加圣殿宴会厅的盛宴，我说错了，我刚刚说成了吃圣殿，其实我想说的是吃圣殿里展开的盛宴。如果你拒绝参加，拒绝吃，就可能面临社会地位的下降。你的政治盟友、商业伙伴、朋友和邻居都可能与你疏远。但是，究竟什么更珍贵呢？在哥林多，是你的地位更重要，还是拯救失丧者更重要？还是关怀弟兄姊妹的属灵福祉更重要呢？这个问题也同样要问我们，在温哥华，在我们居住的这里，是我们的地位更重要，还是我们对彼此的爱更重要？让我们来思考片刻。我们的权利与这场讨论如何关联着自我认同、归属感和人生目标？在当今世界，对个人权利的过度关注，实际上正在侵蚀我们的身份认同，正在侵蚀我们的归属感和人生目标。作为耶稣的追随者，我们被呼召去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这是每位耶稣追随者真实的身份，因为耶稣已成就一切。我们有这个书签，你在离开的时候可以拿一张走，上面写着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身份。在基督里，我以神的形象被照，你以神的形象被照。我们的生命本身就具有价值和尊严，因为神以及他创造我们的方式。二，我属于神。如果我是耶稣的追随者，我们属于神。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你属于神，我是神的杰作，你是神的杰作。我们由神特别设计，包括个性、恩赐与人生故事。我被神永远爱着，并被接纳。你也是，你被神永远爱着，被他接纳。你不需要拼命的去赚取爱。你已被神爱着，我们在神里得享安稳，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从神里面被分开。我是完全在基督身体里的肢体。我们不需要拼命去证明自己，我们不需要成为那种只关注自己、执着追求个人自由、竭力定义自己的那种人。事实上，如果我们每天思虑着自己的权利，我们只是一个贫瘠的灵魂。这是何等悲哀！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看见大家，每个人那么焦虑的，拼尽全力的，想要定义自己。思虑自己的权利，想要找到归属感。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有稳定的归属感。若我们终日思虑自身的权利，我们便是贫瘠的灵魂。我们在基督里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永远属于神，属于他的子民。这些是来自神的， 他使我们得自由。他创造我们为着他的目的，我们知道这一些，就不再为归属感而苦苦追寻。我们明白生命已被神赋予永恒的使命。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就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让耶稣成为你唯一的主人，效法基督的榜样，为其他人的福祉舍弃自己的权利，为神呼召你去承担的崇高使命而活。无论你几岁，我听到有一个80多岁的弟兄的见证，他被神呼召去做神的事工，在80多岁的时候，如此激励着我。为社区福祉而活，祝福你的家人、教会家人、朋友、同事以及你的邻居，分享你的福音，用你的言语和行动，这是托付给我们每个人的管家职分。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自由，这一些必须始终以对他人的属灵关怀为指引。神的爱通过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得以确立，因着归属感的稳固，我们就得以自由地按照神的旨意而活，使他得荣耀，并用他的爱去祝福他人。唯有我们向外转向他人时，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阿们。我们是自由的。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当我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可以成为何等自私的人，太关注自己的权利，自己的权利，只想着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对待。所以主啊，原谅我，因为我的自私，以自我为中心，求你原谅我们，愿我们可以来理解我们在你里面的身份。真相是我们属于你，现在直到永远，我们是你的子民。主啊，你给我们的崇高使命，给我们每一个人呼召，愿我们可以为你的荣耀而活，然后分享你的福音，分享你的话语，通过我们的言行去传扬福音。无论我们在工作，在学校，无论你将我们带去哪里，耶稣，愿荣耀归于你，以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有一些问题在屏幕上面，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敬拜的歌曲，我们也有时间祷告。或许你想要将只顾虑自己的一些事放下，或许你的家人里面有一些纷争，你想要邀请耶稣介入。无论你处在何等环境之下，将耶稣的爱带到给他们。我邀请长老上前来。